先听一个声音。
你俩鸡歪干，
哇，开始咯，
哇嘞，我都还喝白喝开水，晚上没有吃饭，只能喝水。
欢迎大家回到迪赛俱乐部，我是吴唐，
我是 OS，
来跟我们一起听你阿德赛、啊。
阿德赛，
哇，终于又想起来
了，我们终于同步了，
有默契了，这是第19集了，可以。不然我们今天要来聊点什么？
今天我们其实想要跟大家讨论是那个说服这件事情。
欸，你一开始在写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学如何说服别人？
因为我们在社会上工作，大部分就是想办法说服别人把钱放在你口袋里啊。
啊，好像
很多时候是这样吧？
也是这么直接，这么直接吧？
很多时候是这样吧？
我刚刚本来想讲一下说什么，你学会如何说服别人的时候，你可以譬如说。跟你父母讨论出比较多零用钱，或者是
那
也是钱、喔、或者是你可以说服譬如说别人跟你交往，或者是有点浪漫一点、
哦
啊、或是你可以譬如说说服别人跟你买一样的东西，或是你可以说服别人买电玩、嗯、然后就去他家玩之类的。
好像重点就是你要得到你的利益，但那个利益不一定是真的得到什么东西，有可能是开心，你知道
开心
我们不是有时候去逛街的时候、
uh-huh.
看到别人花钱就是爽，你知道吗？
哎、欸，对，就是你自己不花，但是看到别人花很多钱，你很爽，
就很爽。对，
欸、我真的要讲，如果是逛街这方面的话，我超烂。
你无法说服别人买东西是？
不是，我是倒过来，
你是很容易被说服买东西是？
你知道我脑波有多弱吧？我就是那种，好，我讲一个故事。故事呢，就是前几天我就跟我同事在资本夜市里。然后我就先跟我同事讲说，就待会你都不要管我，因为我会一直说我好想买，但你都不要管我，
嗯，
就是我都只是说说而已，除非我真的停下来，就是我停下来看着某一个摊位，才代表我真的想买，但你还是不要管我，因为我不想花钱。
好，
他就说好，就是反正因为我都说了嘛，我不想花钱，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偷偷跟我讲，他就跟我讲说。不行，但我一定要说服你花钱。
OK，
对，然后就我们就走进去逛夜市了。然后呢，走一走，走一走，就是我就因为我就是那种看到夜市里看到什么东西，我就很想吃，我就看到鱼丸，我就哦好想吃哦。
嗯哼，
但是我就走过去了，因为对我知道我不能吃。看烤玉米，哦好想吃哦，对我就这样，然后就一直讲好想吃，一直好想吃，直到有一摊那个老板在卖小米酒
啊哈，
然后我就。我这时候我就没有想我好想买了，你就直接停下来，然后盯着他看。
OK，
就是我朋友他应该就有注意到啊、哦，你看起来很想买这一件哦。
Uh-huh.
然后我就看一看，然后就是你知道这时候就清醒了嘛，不行，我就跟他讲说我不行，我不要买，我不要买这一件， hey. 就是太贵了，小米酒，而且我上个月花了超多钱在酒上面，我不能再多花钱在酒上面。嗯、好，然后我就走掉了，我就走到隔壁去买饮料，去买饮料、
嗯，
然后就是正在。所以我朋友就跟我一起去旁边买饮料，然后在我在等我饮料的时候，我就他发现他不见了，他出现在刚刚那个小米酒的摊位上
啊哈，
他就先买了一小瓶，他买了小瓶、嗯、小瓶 size 的，对，就是100块一瓶，
嗯哼，
然后我一走过去，我说干，你居然是你买。他说很好喝、欸、你们喝喝看，然后塞他就直接塞一杯试喝杯给我，
完蛋，
然后我一喝，哇干，真好喝，我要买大瓶的
完蛋。
我们去逛夜市，我跟朋友去逛夜市前，从头到尾我都一直在想说不能花钱，尤其不能买酒，然后就买了一瓶200块的小米酒。
你这个坏朋友，他没有阻止你。
没有，他从头到尾就是对我知道你很想喝，我就是要让你买。
OK， 他是踩一个推坑路线。
没错，他自己就先买100块，他花100块，我花200块。这个如果他是做行销的话，这个200%效益啊。
可以，我们花100块广告投资啊。
没错，我就是脑波超弱，超容易被说服那种。
那为什么你到底为什么会在这边就觉得不行呢？
你说为什么吗？
对啊。你是不是带太多钱去逛夜市？
没有，我好像还跟他借100块吧。
你还跟他借钱买东西？
我忘记好像是吧。就是我从头到尾就很想，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想买，我本来就很想买了。嗯、我就心里唯一的防线是不行，我这个月花太多钱了。
嗯哼。
但当你知道当你一直不断在那个摊位周遭就逛来逛去，而且还被塞一杯试喝的时候， 而且朋友已经买了，其实我就一直不断的抗拒我想购买的冲动，是我欲望战胜我的理性了这样子。只是他用各种方式，他用他也买了，用试喝，然后用一直让我在旁边绕来绕去的方式来击溃我的理性。
那他有跟你说什么东西吗？他有说服你用说的？
没有，他就是好喝。
那你真的是脑波很弱。
我脑波很弱啊。他就直接跟我讲，哎、欸，我买了，这好喝哎、欸，你要不要去试喝看看？就这样而已。
他什么都没说你就买了，
超弱，超级弱。
他找到你的弱点，你是不是就是没办法，就是抵挡，就是真的先拥有过一部分的那种感受。
对，然后我就很想买。就比如说，
对啊，说试喝很重要哎、欸，
试喝很重要。然后是那种游戏，如果试玩版有没有？
嗯，
我那个我试玩版玩完以后，我就会就是全身上下不对劲，就觉得我一定要买。
你就想把它玩完？
对。或是其实你知道别人大家都很喜欢载盗版游戏，
嘿、hey. ，
没有，我只要载完盗版游戏，我就会觉得，干我应该要买才对啊。就我玩过 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我是不是应该买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好棒哦！
哇塞，这游戏公司感谢你耶！我的天啊！
对，就是盗版，人家买盗版是游戏公司亏，
嗯，
啊，推盗版给我是我还会跑去买。
哎、欸，难怪之前就是有一些。游戏公司他们反向操作，就是他知道他们一定会有盗版，他们直接游戏上市的隔天就直接把盗版软体放在网络上让大家载。
啊，对对对对，我有看过这种操作吧。
那结果大家玩一玩觉得，哦，干真的很棒，然后就买了，
支持一下就买了，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他这样有道理，反正你不会买的人，他也不会
买，就是不会买，
就是不会买，他就玩载盗版。可是有些潜在会买的人，他可能玩了之后就像是玩一个 demo 这样。
对
他就买了
他就跟我想喝小米酒一样，他心中岂只差那个我该不该花这个钱那道防线而已，他只剩这个一点点的理性，就一点点而已。所以你这时候给他玩以后，他就哇好玩买。
欸，那你是不是买很多爱心笔？
干现在没有现在没有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了，以前曾经用过买过，
年轻时候嘛，我以前年轻时候也买过一次还两次、喔、
就我现在抗拒方法是，我只要看到任何人不怀好意的笑容朝着我走来，我直接手举起来，然后快速走过，完全不给他任何接触我的机会。
所以，如果今天比如说你现在在西门町或在北车，
uh-huh, uh-huh.
他真的找到你，比如说你在等人，然后找到你， uh-huh. 然后开始跟你搭话的时候，你还是很有机会会买吗？
我第一次买就是这样，他是做那种什么手绘扇子，
uh-huh.
就是说学生，然后说什么他们在做一个专案，然后就画一堆扇子，然后问我要不要买，我想说一个扇子也没多少钱吧。他跟我讲说150就干，但是我已经拿了，
你又退不回去，他把先塞在你手上，
对
不对？
他不给我退回去啊，我就那时候我年轻，那个18岁、19岁之类的，
刚上大学的时候，
刚上大学的时候，
嗯，
然后就买了。
我那个时候也差不多跟你差不多年纪，我也是买过一次这样。
所以你是买什么爱心笔吗？
我记得是笔还是一个小包包吧，我忘记了。
嗯，我好像也买过小包包。
这你买很多东西哦。
我好像还买过爱心笔。然后那个大哥哥大姐姐那个卖饼干的，
欸，可是 那是真的啦，那是 real 的啦。
对啦，但是那是真的是做善心啊。
对啦，
那个我也买过哦。然后超常买口香糖。
你说阿伯推过来的口香糖吗？
对，他就是他只要口香糖走过来问我说，然后我那时候只要譬如说我很累的时候，或是我譬如说下班精神不好，或者是在等车或干嘛，我就哦好来买啊，反正我会本来就会吃口香糖啊。然后就花50块跟他买一条口香糖嘛，对。
哦，因为那本来就是你有这个需求，但是
没有，其实这个需求很微弱。对，我不需要吃口香糖，只是我会愿意吃口香糖而已。
可是你心里面就会容易动摇啊。
对啦，就是好像找到一个理由说服自己的感觉。
啊，反正买了会吃嘛。
对，反正买了会吃，啊，剩下的钱就他过一点点就当做爱心。但其实我就是大家这时候就会想说，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东西，好吗？
而且还那么贵。
对，而且还那么贵。对，就是50块口香糖，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吃口香糖啊，你只是觉得哦，我买了会吃，所以好像没有那么亏。对，
那就白白花了50块这样。
对对对，其实就白白花了50块。那有时候不一定会吃，我记得我常常买的口香糖就丢到包包里，然后过了3个月，
然后软掉了。
怎么又条口香糖在这里啊？对，很常这样，很常发生这种事，很常发生这种事。
哇塞，难怪，你知道后来我会避免的问题，我就会尽量有就是比如说记账的习惯。会尽量控制说哦，我这个月的预算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是有多少钱的
啊。我上个月就是控制在9000，虽然最后还是失手200块的。那个真的不行，他就是 没有，你知道有人当着你的面喝小米酒，我就
你就受不了，是不是？
买，
可
恶，
不可忍，
不可忍，这根本就在羞辱我，我好想要买啊！
哦，我的天哪、
啊！你之前不是有类似说服我买酒吗？我记得
你买酒吗？
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当替代役的时候，我们是一群人去那个家乐福，然后你们就要买那个台虎的什么三罐装上一个玻璃杯那个，
哦、加你抽一卡，
对，本来只有你跟莉莉要买，
对，
对不对？然后后来就你们说，哎、欸，抽一卡啦，抽一卡，虽然抽一卡没有比较便宜，我们就跟我讲抽一卡啦，我们可以一起用同样的杯子喝、嗯。
对，重点是我们那个时候买那个酒，它是三罐一组，然后再加一个他们公司的
杯
子，杯
对，然后其实蛮贵的。好像三罐499嘛，对不对？
对，
三罐499，再加一个玻璃杯499啊，反正我们就买了，没有你们就买了，
我们就买了，然后我们就跟你说，你要不要一起买一个，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杯子在寝室一起喝饮料。
然后我就买了，我你知道我去之前完全脑袋里没有任何要买酒的想法，然后就买了。
而且你知道，就是丽娜有时候其实真的是蛮穷的，
对，很穷，超穷，时薪只有6.5块，哎，我们是6块，没有。我们有8.5块，
八块多。
哎、欸，我们两个还再多一点。
对啦，但就是还是很穷啊。你在台北大概给你1万出头，其实生活上是比较压力的，
超穷，
是
超级穷，而且我们还要自己付什么交通费啊，
对，
乱七八糟是自己付。
是，
对，然后我就买了。嗯，我真的是觉得我脑波弱，好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你真的是超容易被人说服买东西，我的天哪、
啊！对啊。哎、欸，话说我读这么多心理学都没有用，我学过超多怎么说服别人的技巧、欸。我们上普通心理学的时候，还是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跟普心都有
嘛，就一大篇幅的章节在讲说说服他人的策略有什么，在心理学上有什么根据这样。
你刚才那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希望你喝买小米酒这件事情好了。
OK，
这个例子应该是有人说过一个东西叫做得寸进尺。
得寸进尺啊，对，
对
，foot in the door，
对，一脚踩在你门口里面了。
哎、啊欸，这个，我觉得那时候我们老师讲一个故事说，说这个真的蛮有趣的。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在心理学所有名词是美国来的嘛，
嗯，
然后在美国他们就很流行那种挨家挨户敲门拜访的推销员。
对，不管是什么女童军饼干啦、啊，
对，
还是传教啦，
然
后还是卖一些什么吸尘器啊之类的，
卖家电啊，卖保险啊，对，他们就会直接去敲你的门。而且美国就是很多像美国郊区很多那种就是独栋的嘛，
嗯，
他们就总去敲你的门，然后你打开门的时候，他们就一只脚踩进你的门里，
嗯，
然后这时候你发现他是来推销的时候，你关不了门了，因为他脚已经踩进去了。
对，你通常这个时候不会直接把别人脚夹断。
对，所以叫得寸进尺法、嗯，中文翻译。但我觉得英文比较有感觉。
Foot in the door。
对，就是把脚踩进去了。
这个就是那个、啊，你看你刚才小米酒，给你一杯试喝、
啊，
或者是呢，卖爱心笔先塞在你手上。
对，我觉得这招对我来讲就是有点凶悍，我无法抗拒。先塞给我一杯试喝，先让我玩过一次游戏，直接把爱心笔塞在我手中。嗯，然后或者是有一个，就是有个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就一直不断拿着饼干往我脸上塞过来，这、嗯、我无法，我就会想买。
他会让人有点，他会比较难拒绝啦。
对，就是你这时候抗拒他，你就要提起很大的那个认知资源，就是我需要
很用力
的才能抗拒他，
说白话就是要很用力才能拒绝。
对，你就不会觉得说哦不要，没有，因为你会觉得说他都已经这么热情了。他都已经这么凶悍吗、嗯？来跟你推销，你就觉得抗拒他好像有点累。
而且我觉得拒绝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容易啊。
嗯，对。
我觉得可能华人更强，但是我在欧美也有，就是你要拒绝别人，其实它是一个很对你的大脑里面是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
嗯，没错。
我们都会说，就是要拒绝的很有艺术，对，怕伤感情啊。怕怎么样？怕丢脸啊？怕不好意思啊？
不是怕对方拿出枪来之类，
也有可能。对，所以我们尽量都不要，我们以和为贵嘛，是不是？不要跟别人贴挂名。
对，所以这时候这种强迫推销的方法，还有时候还真的蛮有用的。
嗯，但我觉得后来这几年又比较好一点啦，就是因为大家、就是、
你觉得比较好一点吗？
已经被训练惯了，你知道吗？
哦，对啦，是没错，就是这时候就是技巧，就是你不要给他推销。连那个门都不要开， 因为
我现在在西门町看到他们要来卖，我就会、嗯、我看看我当时心情，我可能说我不用谢谢，或者我说滚。哎、欸，我有过哎、欸，就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在急在赶着去什么地方，然后呢他又一直追过来我家滚。
哇，这个够凶，这个够凶，我都会直接，我都会直接就是伸出一只手，举起一个不要的手势，
嗯，
然后就吱吱这样走过去，完全不看他。对，这是我只能这样靠这种方式来拒绝他们。他们如果开始讲话，我就有点难让他停止了。哎，不过还有另一个跟门有关的技巧啦，
嗯，
就是叫 door in the face， 是 door in the face 吗？
对，
是
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吧，哎，这个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有点忘记了。
但我忘记为什么他英文是这样，我已经不记得了。他一直是塞在你脸上，我忘记英文为什么。那以退为进的意思是说，我先开一个很高的要求
啊，
然后我知道你一定会拒绝。那当你拒绝之后，我再提一个你比较能够接受的要求，通常这个时候人就会答应你的第二个要求。所以用这个以退为进法的重点是你的第二个要求。
就这很像是。这很像是就是那种故意把标价标很高的方式，
然后
就我先对我先标一个一双鞋子9000块，
嘿，
然后看到就是干他妈9000块，然后就是几乎一年365天都在打三折之类的。
有，嗯，我有买过这样东西，我有买过这样，因为你就觉得很便宜啊，看
就是你看到哎、欸、哇三折哎、欸、3000块一双鞋子，好像、合理，而且它三折、欸、它原价是9000块，我好像买到
很
便宜的价格买到很划算的东西，
心里就开心。
这也算吧？这是算吗？这应该算。
算。然后我最近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啊哈、
我最近有打算买电脑椅，因为我现在的电脑椅太旧了，
嗯，
然后呢，我想要买一个，就是因为我以前就玩游戏嘛，我就买电竞椅，然后通常电竞椅的价位就落在没有牌子大概3000多块，然后可能有牌子的话可能大概10000多块
啊。
那我本来想说，看，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在外面租房子，有一天我可能还要搬家，那我把椅子这么贵的椅子搬来搬去，我觉得很烦，然后觉得可能会容易受伤啊什么之类的坏掉嘛、
嗯、
所以我想说，我就在犹豫，我要随便买一个3000多块的，还是要就是直接下重手买一个10000多块的。
好，我天
啊！因为这两个椅子，我猜大概都可以坐个5-6年以上。我用的东西通常比较不会坏掉。
是比较好的吧？
如果我还有5年，按照我心里面想，我应该要买个10000块的。可是我想说，看，就是我还没有，我一定要定下来住在某一个地方。那为什么不随便买个3000多块，然后之后真的坏了就再买一个
就好？搬家的时候容易弄坏，
对。然后我就问了我个朋友，我的朋友二话不说，他说。这个椅子都就是我推荐你另外一个好的牌子，他给我推那个 Hermann Miller， 干，那种椅子、
uh-huh.
一张要50000块，
三小啦，等下50000块椅子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
我人生还没看过50000块椅子，你有买吗？
有没有看过，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做就是办公椅的一个厂商，
uh-huh.
它的椅子它号称坐上去非常舒服，你坐过那个椅子之后，其他的椅子你都没办法坐，
你
屁股直接相接。
你再讲一次那个叫 Hermann Miller，
嗨，我记得它是这样。
好，我来。
HM、
好想坐坐看哦。
我也很想坐坐看。然后
一张50000块椅子。
我那个同学他就有，因为一些缘故，反正他家里就有一张，他现在就是用那个椅子。
Uh-huh.
他说：“哇塞，坐那个椅子之后啊，
其他都不是椅子了，
低于10000块你都觉得像板凳。
Oh,
就”
哦，哇，这个
很猛，
这厉害，这厉害。
然后呢，之后他这样说了之后，对不对？我在想。那这样我好像买10000块椅子，好像还蛮便宜的啊。
嗯哼，对啊，然后你就买了10000块椅子，
我还没下单，
你还没下单，
我还在挣扎当中，
所以还没，其实还没被说服，这样子是不是？
还在被挣扎当中，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这个说服的能力。
Okay. 这真的是有点厉害。哎，其实我想到一个以退，像这种以退为进法，我想到一个最常用的，就是其实商业谈判超常用这种方法的
啊，
尤其是你跟老板谈薪水的时候，
嗯，
你去面试谈薪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先开高一点的、oh. 对吧，就是你如果面试很成功，你自己觉得很顺利，你就开一个你知道对方也绝对不会接受的价钱。
嗯，有这个策略。 对，
有这个策略，就是譬如说就是你就可能你面试一个基层的人员，那你就直接开40000块。
嗯哼、mm-hmm.
但是你跟对方都很清楚你是开高的，所以当他说、oh. 譬如说35000的时候，你已经接受了、
嗯，
你可能原本只想开33000，
哦，
对，所以就是你先开一个高的， 然后当对方压下来的时候，两边就会都接受。
哦，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但是其实我这个经验我比较少，因为我们就是医院嘛，就是
你的
我们这个行业薪水其实是有个行情价的。
嗯哼嗯哼，
但不会差太多。
对啊，有行情的话就比较难去真的去谈薪水这件事啊，
比较难。
但是像我的薪水就是需要跟老板谈啊，然后这种做法就会蛮受到推崇的。应该说你去 Google 说面试如何谈薪水，几乎所有人都会推荐你，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开高一点，
先开高，
对，让对方杀，因为这样你自己也接受，对方也会接受。
所以通常是如果你是要换，已经换过做过其他工作，要换工作的话，对方通常不见得会知道你前一个工作领多少钱。
对，所以你这时候就直接开高一点，让对方以为你自己你很有经验。
对对对，
就是我就直接开一个
这样
啊，我开五万块，然后对方就想说，哇，这个一来就开五万块，是不是很有经验？那我杀到四万好了。但其实你自己知道自己，你自己知道自己只有三万的价。哎、欸，我这样讲一讲，是不是不应该给我老板听？
血了一波这样。
哇，神经包！哎、欸，我是被无糖削了。好啊，其实还像刚刚那个技巧啊，同时就是我刚刚讲那种说先开高一点的价格，它其实在心理学上有另外一个名字啊，叫锚定，你有听过吗？
有
啊，就是锚定效应。我觉得锚定效应其实最好笑的不是开薪水这件事情，是小便斗。
啊？为什么？哦、欸、哦，我知道
了。你不知道？
啊、
你知道？就是我相信众多的男性同胞们，如果女性同胞，我们的女性听众们，或是你人生从来没进过男厕的，可以进男厕参观一下。
但不见得每个都有。
但不，对对对，的确不见得每个都有。就是小便斗呢，有一个很。有些小便斗会有一些特殊的花纹，他们在小便斗上面画一只苍蝇，就在我怎么形容那个位置啊？就在刚好可以尿得到的地方，
差不多就那个附近的高度，
差不多就那个高度，他就会画一只苍蝇，然后就是画的那只苍蝇呢，这个我们这些无聊的男性们就会想要去射那只苍蝇，
对，
看我们这讲起来真的很强，但我觉得
他是就是。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发现就是会有人很呛，就是
尿
乱尿，
对啊，就是随便啊，反正只要尿到里面就好了，就随便喷，所以就会见到
想到这个方法，他一开始之前好像是画一个红点吧，
对，然后后来想说红点，那我画一只苍蝇好了，反正苍蝇旁边的苍蝇有苍蝇，就画一只苍蝇，然后大家就真的会尽量想办法去射那只苍蝇，然后喷溅到外面的效果就变少了，这叫锚定效应，
这真的超聪明，这个想法真的超聪明。
这真的超好笑，在说服他人的时候，就是其实锚定效应就很像是我一开始就先给你一个依据，然后之后的整个讨论就会围绕在那个依据上面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开薪水的时候，我会先讲四万块嘛，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就是四万块上下，
对，
就是如果我先讲十万块，哦，那可能是直接被拒绝，
那他说就是你下次再来，
对，但是如果是比如说五万块，那就是五万块上下，对，这样子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去要到你要的价格，去说服他人就是给你比较高的价格这样子，或是定价的时候定高一点，我刚刚
稍微往上提一点，但不能太夸张，就是
比如说直接开口要十万块薪水，
就那个苍蝇你还是得花在小便斗的范围，你不能花在洗手台，你知道吗？
应该我相信有些人
在洗手台吗？有够脏，我的天哪、
啊！哦，以男性的，以我们这群死男生、臭男生的无聊的程度，跟喝醉酒的程度，洗手台的苍蝇应该也是有机会的。
有人玩对啊，是，
对对对对对对。
之前我都听说在住宿舍的时候，有人就是大便大在洗衣机里面的，我真是不懂怎么回事。
Oh,
对，那是另外的故事，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聊到再说。
我们可以预告接下来聊一集奇怪室友。
好，
我有超多奇怪的室友的故事，
可
超级可怕。
因为你住宿舍住很久了，我那个时候没住那么久，我就搬走。我
住宿舍。如果加上替代役那一年的话，应该有超过六年哦、
喔。哦，那很久真的很
久。我也才人生也才快三十岁不到，五分之一的时间住在宿舍里面。
我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一样是买酒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故事都跟买酒有关啊，
因为我常常推荐别人买酒。
啊，所以是你说服别人，不是别人说服你。
这个是我说服别人。
好，
我有个朋友，然后呢，嗯、就是那个买五万块椅子的朋友，我突然想起来他们是同一个人。
不是、啊，看起来这个朋友被你说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不缺钱。
他没有很缺，但是你不能乱花，你知道吗？
也是啦。然后呢？然后呢？
研究所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写论文写得很烦，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会去就是外面晃晃，去逛 Costco 啊什么之类的。有一次我们在 Costco。
嗯哼，
那去过 Costco 知道，就是他有去酒区嘛，对不对？那时不时还会有长荣的，就是像是一个小摊位这样子，专门促销他们的红白酒。
对啊，长荣。
哎、欸，长荣啊。
啊、哦，长荣，对 对, 对。
长荣有卖酒，长荣酒窖。
对对对，我知道。
他们除了当筛子之外，还有当还有酒窖。
他们筛子终于拔出来了。
哎、欸，听说现在好像又停运了。
啊？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没细看。我有一个就是讲股票的群组有在说这件事情，
还是要检查哪里会搁浅，所以暂时先停运。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主要是他们有酒窖在 Costco 卖。有一次我跟我那个朋友，
不是都是去试喝的吗？
对，他会提供试喝，他会提供试喝。我们就反正我们去逛 Costco 嘛，就遇到了。
对，然后呢？
然后呢？反正他就跟我们试喝，我们就试喝了。然后我那个朋友，重点是我那个朋友不太喝酒，他不太喝酒，他就是。可以喝，但是就是少少的。然后他也就是觉得酒没有很好喝，他觉得为什么大家要喝酒？他是这种态度的。
而且他是不喝酒的人，
也没有到完全不喝，但是不会像这样我们这样子，就是可以把酒当饮料偶尔喝。
不对、啊，酒本来就是饮料啊。
他会觉得酒是一个，不是至少不是可乐嘛？
哦，好好好，
对，
不是啤酒就是可乐。
然后那个时候呢、嗯、，Costco 他的酒是那种白酒。还是气泡酒，我忘记了，好像是六瓶一个纸箱装的。然后当天就是我们试喝起来，我觉得不错，他也觉得还 OK。
嗯，
可是他要买特价，就是一次要买六瓶，六瓶的白酒，一瓶700ml哦。以一个不喝酒的人来说，对他来说其实是
要量有点
不会买，
他怎么喝？他平常不喝的话，
对啊，是不是他会喝不完嘛？
嗯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犹豫一下。然后我们就想尽各种方法说服他买。
为什么要说服他买？
爽啊！
有道理，看到别人花钱就爽，
就是爽啊，是不是？
啊，跟我朋友为什么？
但
我
记得那天我有买其他东西啊，我有买其他酒，就是。然后呢，我就各种去分析，说哦，这个酒外面一直要多少钱？你看他现在特价的时候买啊，你又觉得好喝，而且我还帮他罗列了什么时候能喝。这个酒喝起来，早餐配吐司就可以喝。中午配饭也可以喝，是不是？三餐都能喝，从早喝到晚，你也不用担心你一天喝不完。因为他不买，他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哪时候要喝，是不是？
他不知道哪时候要喝，而且担心喝不完。
哦，
因为我们一般，如果你本身对酒没有研究，你就会担心这件事嘛，这个会不会很容易醉？然后或是我什么时候适合喝这个酒？我会不会食物很难搭配？特别是红白酒嘛。我帮他解说了，對對對，分析了理性的原因，每一个他的疑惑我都帮他释疑。
然后他就买了，
还没，还有，但还有第二段，哦、
还有第二段，
第二段我们要透过，
所以他还没买，
他们这个时候还没买，这个时候我们只完成了一半，说服别人的话，我们才完成一半的路线。
那可是你不是说解决完他的所有的问题了吗？
问题是你要掏钱，心理上还是不舒服啊。
哦，所以是好，我没问题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买的积极的理啊。OK， 然后呢，然后呢？哎，这好有趣哦。
然后我接下来我知道他是心魔。
所以那，所以你前面你就解决他所有不想买的理由，所以接下来你要生出一个他想买的理由给他，这样子，
有一点类似。
所以前面不想买的理由就是他不知道哪时候喝，他
有很多的疑问嘛，
他喝不完，然后就解决掉了。
是，当你每个疑问都为他所设定量身打造的解答的时候，他基本上在问题层面上他已经被你说服了。
OK，
现在就是感觉上。
现在是感觉上，他没有一个想买的理由，
因为你不会想说，我今天只是论文写不出来，然后我只要去逛街散散步，转换心情，你就要从提包里面拿出个4-5千块出来。
对啊，那原来那六瓶要4-5千块啊？
六瓶呢、欸？六瓶呢、欸？我记得差不多4-5千块。
OK， 然后呢？
然后呢？
所以接下来你要怎么解决他想买的，就是他没有想买的理由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针对他的痛苦之处。
啊啊，他什么痛苦之处？
写论文痛苦啊！
写论文真的很痛苦，
是不是很痛苦啊？
没错，
生活很苦逼啊，
没错，
对不对？那个时候总是很厌世，我们要针对他最大的这个问题，在这个苦难，然后用这个产品
去
说服他说，这个产品可以解决他的苦难。
哇！
而且那个时候，一来是说，哦、反正你现在很烦了，因为我平常那个时候会喝酒，那我那个时候还有开直播，所以他会知道，比如说我在直播聊天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我会喝，他是知道我常常有在喝酒的活动。然后我就说，你也可以这样，反正古装他就是今天写论文一天，那你可能有时候会有打电动干嘛？你说那个时候喝当饮料喝，不是很简单吗？而且喝起来又舒服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他那个时候单身，然后在那边租一个房子。我说你就去约一个梅亚回来，然后说我们家里有酒，我们回家喝。然后这瓶酒很好喝， 我推荐给你。
干，然后买个漂亮的杯子，
是不是？
再买个小小的什么什么腌制樱桃来当装饰，
整组套装都帮他讲好了，想好了，对不对？所以他犹豫了一下，我们还在里面逛逛，但毕竟要掏出四五千块，要让他一点时间沉淀。我不喜欢像那种保险推销员一直逼你，那个会厌烦，那个太多了。
所以你不是喜欢用爱心笔的推销方式？
不不不，我想我相信一个人要被说服，他的理由要从他内心自己生出来，别人告诉他的他都没办法接受。
所以你是要打从他心底让他自己产生这个我想买酒的想法，虽然他平常不喝酒，
就像我们做心理治疗一样啊。你跟个案说、你这是哪里不对，你这边要改变，他还不会理你嘞。
对啊，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说，
对啊，我一定不会理你啊。
对啊，
干屁事，对不对？为什么我改？我现在过得好好的。你要让他知道，他现在比如他这个行为或他这个想法、这个情绪，让他现在过得不好，他才会发现说，哦，那我应该要改变。当他认为自己该改变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开始。
所以当他发现自己好像可以买酒的时候，才是你要说服他的开始、
才是我们说服开始真正会有效的起始
开始。哎呦，好有道理、哦、
当他开始，你看他这样讲，他开始犹豫了之后，对不对？他又会再拿回前面的那些就是理性分析的问题出来，
然后发现都被你们解决了。
对，我们再跟他再说一次，然后完整的套路帮他就是安排走，像旅行团这样套装行程帮他说明好，他就买了。
哇，一个不喝酒的人花了4000块买了6瓶气泡酒，
然后他后来喝了一瓶之后拿回 Costco 退货。我还记得他喝了一瓶之后拿回退货。
看，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喝嘛。
所以我不管他，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比如说商业上的谈判，或者
你
是
推销员，你就成功了。
I don't fucking care， 你当下钱给我就好了，是不是？
对，然后就是如果你是销售员，你卖出去就成功了、退货以后就是你其实就可以怪商品本身不好了，就
不
是你的问题了。
对、啊、
我都已经卖出去了，
业绩算在我身上啊，退货不关我的事啊。
哇，哎，这个很厉害、欸，这个很厉害。
就是要、就像我刚才先说，为什么我们会从理性的问题，他会提出很多质疑、很多困惑，这个我们叫做就是主要路径，我们在心理学叫主要路径。它的主要重点是理性的原因。你想不想买这个东西，你要被说服，你要先理智上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或是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是听起来很像是他，你要先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不想要这样做。
对，你要同理他你要知道他到底为什么。
然后呢，
然后这个部分解决完之后，就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那种感性的部分，心理上不舒服的地方，那个叫做周边路径。
而说他就是觉得说，但是我虽然好像买酒没有不好，可是我就不想喝，我买了不知道干嘛，
或者我现在不想花钱，
而且我要花4000块，好贵，所以这是感性的因，他觉得花4000块很贵的，就感性的部分哦。
对，
哦，
就感觉上的问题吗？
感觉上的问题。
那当然，在当下有试喝，就像你在小米酒有试喝，你觉得好喝，这一个感觉也是走周边路径的。
对，
因为特别是我那个朋友是平常不喝酒的，所以他很需要这个东西是他能够喝，因为他会担心说，比如说会不会太烈，会不会不喜欢。
啊哈，
那如果当他试喝了，哎，这个部分也就帮他解决了他感觉上的问题。
好喝，
好喝，那就没什么好说了嘛。你可以，你不能买的因素我们都说明给你，都帮你解决了。那现在感觉问题，哎，你觉得好喝，哎，那是不是好像就是，哎，真的可以考虑看看，
真的可以买。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像刚才所说的，哎，你写论文写得很累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要放松，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喝？那可以再带一个梅亚回来一起喝， 是不是有一些额外的？
这听起来就是该买下去了，
是不是就该买了？
对，这听起来就该买了。我脑波很弱，不要这样跟我讲话。下次我不要跟你去 Costco。不是不是，等下我每一次跟你出去喝酒，我都会喝超过我预算
预算要喝的酒量，是不是？
对。不行，我突然发现问题在哪里了。
是
问题是你。
而且这当中我们还玩了一个，就是周边路径的其中一个要素，这边可以帮大家补充一下。你要说服别人的时候，你要让别人知道 you are pro， 你是厉害的，你是专业的，你懂，所以你推荐他的东西对他来说一定是好的。你不会推，那你 这要有点就是口碑，你知道吗？你要先做一点口碑出来，让别人知道说你不会推荐烂东西。
好了，跟你去喝酒口碑是真的还不错啊，每一次你都推 好酒吧。
像我之前很多时候我会卖一些，因为我之前有卖过，就是比如说我一些我用不到的东西，二手东西卖给朋友，然后可能刚好有需求，那他们就，我那时候后来卖到是我朋友说他要买这个东西，然后我说我刚好有，你要不要接？然后他就说好，没问题，你买的东西都是好货。就是口碑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所以他就听到你推荐，就基本上就买了。
对啊，而且是我用过的东西，他知道我不用烂东西，或是我用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到这个程度，已经不能再卖别人了，我就不会再拿出来卖。
好，
就感觉就像你去看电视台，有一些专家们卖你那个药，或是给你推荐有个什么疗法，你会觉得他是专业，他很懂啊，而且他平常说在节目上说的内容是很有道理的。你相信他，你尊重专业，你就买单了。
所以在这时候，他推什么拉里拉扎的东西，你都会买下去，
你就买单，是不是？因为一来是接受者相对来说比较不懂， 那二来是我们就说叫做一个专家效应，或叫做白袍效应。以前叫白袍是因为实验者都穿白袍，
医生都穿白袍，看到医生买什么你就跟着买什么。
对啊，你会相信吗？因为他都买了，或者他都推荐了，那你就相信哦，以他的专业角度帮你筛选过了，可能通常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问题。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会看一些网红开箱，那他可能会有些介绍，比如说我要买 3C 产品，我就会看几个 3C 产品介绍分析的频道跟影片，那我觉得哦他说的是还 OK。但是后来有业配这个问题出现。
不是应该大部分都是业配啊，不是后来有业配，应该从头到尾都是业配吧。
早期还没有啊，
可是我记得从部落格时代几乎是全部都是业配了。
我那个时候开始看的时候就是还没这么多
啊，
就有些人真的是他就是平常只是写部落格的，然后他只刚好买了这个东西，他算是忠实的写他的使用心得，他的好处跟坏处他都明白的写，他不会像现在有些新闻稿看起来就是官方叫他讲啥他就讲啥。
你最近好好吗？
我不知道。
哎，
不要乱说，搞不好浩浩真的自己用过觉得很棒之类的。
我相信他每天。每个礼拜要出两三支片，应该是没有办法全部自己用过的啦。好粉在哪？好，所以啊，难怪我们都会去，难怪都要请一堆钱找那种明星来代言，是不是这样？
所以会这个会有影响，代言人真的会有影响，特别是因为比如说你找明星代言，其实你会有粉丝的感受嘛。你如果你是他的粉丝，那
是没错啦，
很多人会想要用跟偶像一样的东西。那真的会影响，真的会影响，
是没错啊。就是我买吉他的时候，就是这个还有笑话。
对啊，像之前什么淘宝还是什么东西，只要有一个什么节目或是有什么新的电影，然后呢是某一个很知名的演员或是名人在里面穿那一套衣服或是用那个东西，他就会说谁谁谁同款，什么什么电影同款，
然后就一堆人去买，
买爆，真的会买爆。
我每次都觉得这种人是智障，但我后来想想，我好像也是这种人。没有，就是只是不是在，譬如说，就是只是看问题是买什么而已。那个东西你平常会不会买？譬如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是哪个明星穿哪个牌子的衣服，就要去买一个牌子嘛。我平常都不太买衣服，所以就还好。但我后来发现，在买吉他的时候，哇哦，那个效果有点强烈。
我就是
开始想说，可是那个谁谁谁。他弹的吉他声音就是好听，我是不是该跟他买同一款的、
但你知道这就是有个问题，通常我们比如说看什么名人他们穿什么衣服或是用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可能看就是节目啊影片里面看起来就他穿起来很好看，
对，
买回来穿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没那么好看。因为重点其实不是那个产品，是他。
对，是他。 对，没错，就是他。可是你要去说服这些东西，我就会觉得像我们刚才说的说服有很多个不同的部分。那 我先说一个别人的好了，就是我没有看，但是我知道好像 AV 帝王这部影集是在拍这个人的故事，就是日本有一个就是 AV 影界的龙头老大，他在说他以前怎么样创立起他这一个这么大的公司，他要去说服那些路上的女生加入就是 AV 产业，他有很多的就是他说了很多的说服的技巧，他最后总结，他说他的目的，他的做法就是用实力的方式去消除这些素人们他们的一些烦恼跟不安，他才可以招募到这么多人来投入他的公司来拍 A 片。
你讲的实力是，
他可能会拿
实际的举例的方式，
对，实际的举例，比如说拿照片，或是请真的当时已经在拍影片的 AV 女优出来跟那一个新人聊天会谈。
你讲的是 AV 帝王山田孝之演的春熙透嘛，对不对？
对，但是我那部影集没有看，我是看到他自己就是别人访谈他的访谈稿，
说访谈春熙透。
对，我不知道 AV 帝王里面有没有拍到这个段落了。
啊哈，
嗯，那我觉得这个他说的这个东西跟我自己在说服别人的时候采用的方式其实有蛮多类似的地方，因为我自己认为说服你需要有几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就是你要提供资讯，然后这个资讯是对方刚好需要的，你认为他缺的，
啊哈，
所以你要先知道对方到底需要什么，
对方缺乏什么。
对，比如说他今天他买一台电脑，可是他的重点是他要买一个文书机或者他要携带，你就不会推他一台超贵的电竞桌机啊，你这样绝对推不成的。
是，
对不对？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对方他的观点，对这个东西的观点怎么样，他很看重这件事情吗？还是他觉得这个还好随便？那如果他觉得还好随便，那他其实对你提供的这些客观知识并不是那么的在意。
啊哈，
对。然后第三个是可行性，你要知道
他
能够花得起多少钱。
哦，
你要知道，因为你不，比如像我那个朋友，我知道真的要他买那五六千块的酒，他
是有钱买的啦，
拿得出来，但会有点痛，但是他拿得出来。但是我如果今天推荐他一罐一万块的酒，我跟你讲，我再怎么说服，我用同样的套路去说，他都不会点头，因为可行性不到啊，
那个、可能太高，价格太高了。
就像不会有房仲推我买地堡一样啊，这根本不用推，你知道吗？他再讲怎么样，我都没办法买啊。
不是啊，房仲根本就不会理你吧？
对啊，
理我？以现在这个房价，没有房仲会理我们的，
就是没有可行性嘛，没有可能的地方。说服就是一个有趣的艺术，它在一个线的边缘左右摆荡，你只是想要让它摆到你想要的那一边去而已。但首先它能够先摆荡，
你这比喻有点文学的，因为艺术感就是要摆到可能那边去而已。
说话
有很多
艺术啊，
你这是一个很认真的说服方式，你就要先研究你要说服的对象他需要什么，然后你要研究你要说服的对象是怎么想的，然后你要研究说你要说服的对象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
其实
所以很多业务他比如说是跑社区的或是卖东西，他会不会想在第一次就让你直接下单，他重点是多跑几次真的去认识你，然后一来当然有一些关系，就是像周边路径你会信任他，那他也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他要去说服你的时候会更好说服。
但你这真是一个，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良心发现的业务才会做的事。大部分的业务跟行销人员其实不是在做这件事，
是吗？
不是啊，我觉得不是。
可比如说他今天要想要，反正想要赚你钱，这是他赚钱的方法之一啊。
但是这个方法太累了，对他来讲太累了。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大部分都不是这样。
哦，已经改了，是不是？
没错。
那现代的说服是怎么说服？
我应该不是说现代的说服，我说是应该说要说。要怎么讲？应该要讲说最常见的说服方式。
嗯，
我觉得现在最常见的说服方式就是单纯曝光就好了。
哦，广告跟行销，
一直不断洗你脑，一直不断洗你脑，一直不断洗你脑，一直让它出现，一直让它出现，一直让它出现，你最后就会觉得，干，我是不是应该用一下？
其实这个有一个心理学研究，我猜你应该有听过，就是那个研究是这样，就是播一个影片，影片里面完全没有广告。
Uh-huh.
观看的人不知道里面有广告，他就播一个影片，可是他在我们影片是一个，他其实是很多画格嘛，
对对对，在某一个画格里面
很复杂，他在某一个画格里面可能插入一毫秒或是 0.5 秒的，比如说一个，比如说可口可乐的图片好了，
但其实你根本就不会意识到，
你不会知道，你根本不觉得你有看到这个东西，可是当他们就分了两三组人， 他们发现如果你的影片里面是有插这个东西的，你出去外面如果你想要喝饮料的话，你很快的直觉就会想到我想要喝可乐。
你前面放出来那张图片，这是的确是有暗示的方法，就是它曝光在你面前，你第一个联想到就会是它。
嗯，
就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可口可乐好了，当可口可乐一直不断出现一直不断出现的时候，我当我口渴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什么？可口可乐，因为它太常出现了，它对我连接太强了。可口可乐就是拿来喝解渴的。
嗯，
对，我觉得现在的广告其实是走这个路线，而不是认真的说服我可口可乐哪里好喝。
嗯，
为什么我要喝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很便宜。没有没有，他没有在认真的说服我，他只是一直不断把这个资讯塞到我面前，让我第一个想起它而已。
像前几年的自入性行销就有点像这样。
啊，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啊。
他就是反正就在影片里面出现，就是带到，就是镜头可能拍到车子的 logo 或是某些产品的 logo，这样而已。他也不会特别去说什么，只是他会有一个镜头去特写它。
他不会跟你讲说这个车子很好，
嗯，
不会跟你讲说这有多好喝，
都不会说到，
都不会，他只是就单纯出现，这个对人来讲其实还蛮有效的，
嗯，
像比如说大卖场里面就会有那种就是明明就是同样的饼干，但他在家电区也挂，他在卖衣服的地方也挂，他在卖食物的地方也挂。最后你在结账前面，你还会看到那个饼干在挂在那里。
嗯哼，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就是不断的曝光在你面前。你到最后到你在结账的时候，就会看到啊，怎么又是他？我是不是想买一下？
嗯，好像很熟悉了，对不对？
对，很熟悉啊。就像你可以去算算看，就是你知道大卖场都会有呢，因为我之前我弟在大卖场里面打工过，
嗯，
他就跟我讲说，大卖场里面哪一个东西放在哪一个位置都有价钱的。就你要花钱，你才能把你的商品放在那个位置上去。
哦，嗯，
对，最贵是哪里？最贵都是
跟人等高的地方。
嗯，没有没有，最贵都是结
账
前那个地方是最贵的。就像比如说大卖场里面就有很多，对，跟人等高的地方也是一个比较贵的区域，就是最低的跟最高的都没什么要放嘛。跟人等高的地方就是最贵的嘛。还有结账前那个可口可乐小冰箱。你去所有的大卖场，你就看到结账的时候，你在结账旁边就有一个小冰箱，然后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的所有的产品就会放在那里面。
对对对对对。
然后，而且不止这里哦，你可能入口就看到一次，
嗯，
你可能逛到饮料区的时候再看到一次，然后最后你又再看到一次，
嗯，
对，他就是用这种不断的曝光在你面前来让达到那个广告，然后说服你去买它的效果。这个就是一个，对，我们最后都会知道，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买它。但是我们还是会买，
你就会想说，嗯，好像该买一下这样。
对，因为你已经被打到很烦了。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你就被广告打到很烦。就像那个，你有没有因为看到很烦，所以去点手机游戏广告的经验？
有哎，其实我有过，而且我就是因为通常它就是一个区间嘛，比如它就是广告就是下一个月，然后呢，它一个月里面就狂给你看那个广告，然后你看到后面你就觉得，我是不是该来玩戏啊？
就是干这个游戏怎么可以烂这样？我要去玩它
哦，
证明
烂的烂的我真的不会，烂的我还不会
啊。那你不会？
我会觉得那个游戏好像就是
还可以，
有一些打中我的部分，但是我可能平常不会特别去
玩这类型游戏，
或我原本不知道。那我可能洗过几次之后，哦，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有点兴趣，点点看。
不是你那个有点兴趣，搞不好是因为你一直看到它，一直看到它，最后。
有
没兴趣也生出兴趣来了，
但是我觉得蛮难的啦。像我们之前说那个哥布林那个，我大概一辈子没兴趣就是了。
不是那个，我真的有点想点进去看看。
那个
我脑波弱，
可是因为
对不起，我脑波弱。
我觉得理性原因上，主要路径我就不会过
啊， okay.
我不想花时间玩 fun game。
啊，好，可以。
你没有办法说服我，但我脑波弱，花时间玩这件事情。
我有点进去过，我承认，我就是脑波弱。大家如果不知道讲哥布林在讲什么，可以去听我们前面几集。
谁杀死了哥布林的集？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很知名的手机游戏广告。
是，那像
烂到爆炸那种。
前一阵子那个 JLO 那个、啊，我也完全没有点过啊。
JLO 是什么？
就是那个 Jennifer 那个。
啊 ，Jennifer 罗培兹。
对对对对对对对。
Jennifer 罗培兹。
对啊，可是
你怎么出现在这里？
可是我完全不会想要点啊！可是听说他的营收超棒哎、欸！
啊，对他这个广告让他营收超级棒，就这一个广告让他好像多了好像几亿美金哦，这个等级的营收。
所以他后来又找了很多名人来啊！我记得我看到那个
卡里
比
啊，
对卡里比
杰克森啊，对对对，他就是因为这类型的广告太成功了，对， 那个就是单纯纯粹靠曝光，你就只是一直不断看到那个广告，你就会就跟我一样脑波弱就会买下去了。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这样的做法对我来说会是负面效果，我会不喜欢。
是啊，其实对，我
也现在有一些电视节目，我觉得这个风气好像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比如说他们会冠名赞助，他们节目介绍的时候他们前面就会念一串就是商品名称，然后冠名赞助什么什么节目，或者是他在节目里面就会用一些很尬的方式硬要拍那个产品，然后甚至是让里面的可能角色或是里面的主持人什么之类的还去特别去说这个东西他哪里好，就像广告词这样，我就觉得这个我就不会买单，
因为太没有说服力了，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没有说服力。
所以你就是需要主要理性的被说服，而不是这种纯粹曝光的方式。
就需要自然啊，就像我那个时候说服我朋友喝酒的时候，我不会说这个东西就是很潮，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该喝酒，我不会这样说，我会就是合理温和的说服他，让他心中产生自己想要买酒的念头、啊。
你这个是一个有良心的推销员的做法。
但我因为我没有业绩压力啦，我没有业绩压力，
没
差，
他不买又不会怎样。对，但我觉得刚刚那种广告就很像是那种就是死缠烂打型的追求方式，你不觉得吗？
哦，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
就是
塞给你，
就是塞给你，一直不断的塞给你，
嗯，
一直不断的塞，就是之前就是很久以前，我觉得其实到现在还是蛮流行的、
欸。可是我不懂哎，就是以前不是说有人真的这样子，比如说追女生，然后真的追到吗？
你说死缠烂打吗？
对啊，可是我只是觉得我没有办法体会，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人这样追，不是很烦吗？
是直接会反感吧？这到底哪里？
为什么以前会成功？
我不懂，我很不懂。但是可能就是跟广告一样，你就是一直看这个人，一直看这个人，一直看这个人，然后看一看就觉得，嗯，好像还可以，没那么讨厌了。有这种可能吗？
有可能，
但是没那么讨厌，有办法成为一个正向的理由吗？
心理学有那个曝光效应，你久而久之就会对那个人有熟悉感。
对
啦，那你熟悉感，你就会相对来说觉得他是比较正面正向的。
对，就是你不会对他有恐惧，你不会对他有负面情绪，你是允许这个人出现在你的周遭的那种感觉。
但我不知道，就是我真的有点难想象，课本上是这样写，但是实际上可以真的这样吗？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有看过例子。
真的假的？你有朋友是这样追到的，是不是？
对。
你刚才是不是想说，那就是我朋友就是我？
没有，我朋友不是我，我都不是这样。
强者我朋友，先说你朋友就是你。
先说我朋友不是我。哎、欸，不会这样，待会会不会所有的听众都觉得，哦，无糖就是这种人？
搞不好听众觉得，请你开班授课啊？
哦，请我开班授课是不是？哦，练才练起来，
练才练起来啦、
欸、
是不是？
哎、欸，不是，教别人怎么追女生真的是很练才一个的。
很啊，这不是很多吗 ？Facebook 很多这种哎、欸，
超级多，超级多！我、哦、天啊，我被广告打到烂了。
我记得什么 NLP 啊，什么 PUA 啊，我忘记它缩写是什么、
啊 PUA
但真的蛮多的、
欸。一堂课可以收几千块、欸，好可怕、啊！
我看到收几万块的，我的
几万块是不是？
对啊，
是哇哇，
可是
这真的是
我不懂，就是你说如果你收几万块，然后课程结束之后，保证获得一个女朋友。比如看考驾照不是那种保证考过吗？嗯、如果你保证、嗯哦，那我觉得付钱合理啊，你知道吗？
不是，等一下，付完钱以后保证获得一个女朋友，
上完课之后，
这怎么听起来很像是嫖妓？
没有，你想看，他不一定要这样子直接，就是你
给你一个女朋友，
不见得，哦、
所以不
是
给你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上这个课，就像驾训班嘛，你付一万多块来上课、
哦，
对不对？
嗯、
那你上课之后，你可以找女朋友。在你还没找到女朋友之前，你可以免费重上课程啊！
哎呀，
是不是这样就没有贩卖的问题了？
这样就没有贩卖问题，是不是？
对啊，
原来是这样。好，我要来讲故事，就那个死缠烂打的故事。好，就我要讲一个失败的跟一个成功的。
好，你要先讲失败的，先讲成功。
你想先听失败还是先听成功的？先听失败好。
先听失败好，先听失败。
先听失败，听起来是先听失败。
嗯。
而国中的时候呢？就是你知道国中就会有一些很康的男生，就是你知道
青春期男生，
青春期男生，然后可能精虫冲脑，小头控制大头、欸、就是人不知道在干嘛，就会出现一些追求的很疯狂的行为。那这个疯狂呢，是疯狂到什么？应该不能说疯狂，应该说他死缠烂打的程度是 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不是都有打扫时间吗？
嘿，
你要就大家就要扫地吧，扫地板嘛，扫地拖地嘛。那、啊、这个时候不是要把椅子搬上来搬到桌子上？
对，
对，我们班就有一个男生，他无论如何都要帮别人搬，而且无论如何都要帮某个特定的女生搬。
好，
他就无论如何、哦、无论如何。那个女生已经讲过很多次，我自己搬就可以了。她就是硬要去抢她的椅子，然后把她搬上去。对，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啊？譬如说，放学的时候明明就是不同路，但硬要陪那个女生走回去。
OK，
那那个女生也不想理她，就自己走自己，她就硬要跟在旁边。
这是跟踪吧？
但这是死缠烂打的行为啊。
OK，
就是吧？然后或者是分组的时候。就硬要挤过去，我要跟你同一组。
好，
你知道，就是你知道，这个行为已经到全班的女生都开始讨厌这个男生了。就你知道，不是那个女生而已，是全班人都觉得，干，这是有点太夸张了。
嗯，
就开始觉得这个男生不太 OK 了。我们班也才14个男生，对，我们男生很少。啊，全班的女生都开始讨厌这个男生，应该有吧、嗯？其实有点忘记了。如果有国中同学在听的话，就假装不知道是谁。然后不要回想起来，就让我胡乱一下。对，好，他还是继续他的行为。但当然想当然到最后是没什么结果啊。
嗯，
对对对，这是一个死缠烂打失败的故事，听起来就很可怕，听起来超可怕。Oh my god！
现在这个是不是会被这个会送性评会吗？是不是？
我觉得会送性评会，
会送性评会。
但是国中应该不会啦，国中可能是老师主动去阻挡
劝导一下这样。
对啊，应该就是导师先劝导，因为他的行为虽然是
有点
超过界，但是好像也还没到，就是譬如说会有肢体上或是硬、嗯，就是会有一些真的很不舒服的方式。
嗯，
就是虽然譬如说他硬要跟别人走一段路的这个放学硬要陪别人走一段路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女生好像还是有偶尔跟他讲几句话的啦，
哦，
就是不是那种，就是我已经表明我不要你跟过来，但还一直要硬要跟踪那种，而且毕竟是同班同学，所以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还可以，
至少还知道他是谁啦。
对对对，而不是那种就是莫名其妙出现的变态跟踪狂，对对对对对，然后至少知道这个人应该也是不会做什么的
，OK，
应该吧，搞不好要做什么我不知道耶。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是失败嘛，对不对？
这听起来就很失败吧？
那你说有另外一个例子是类似方法成功的？
他没有那么夸张，他只是默默当了备胎当了8年，然后就成功了。
哇，这个
就是你知道很早之前呢，就这个是一样是国中的案例，但是不是我同班同学的。
嗯，
这个是反正我就是国中听过一个案例，他就是。在国中的时候就跟某个女生很好，这也是男生、嗯、然后就跟某个女生很好，然后好像国中就告白过了，但是呢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之前那个偶像剧叫什么，
我没在看偶像剧，我不知道，
我可能不会爱你那个主角是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等一下我来立刻 Google 一下。我们两个就是两个不看偶像剧的死一男。
我真的不看偶像剧。
哎，来 Google 一下陈柏霖演的，陈柏霖跟林依晨主演的《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啊，李大人。
好，我不知道是谁。然后呢？
你不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
好哟，居然不知道，
我完全没有 follow 啊。
OK， 他的故事大概就是默默当被对方备胎了，然后最后就在一起了，应该是这样的故事吧？应该我也没有看。如果故事讲错，麻烦有看的人不要来追我们，因为我们俩都没看过。但是。就是李大人他就默默当对方备胎，哦，那个朋友也是默默就当对方备胎，然后他的备胎的方式是、嗯、啊，国中他就告白过，他就默默的持续的陪那个朋友聊天，那个女生聊天、嗯、然后就是那个女生交过很多的男朋友，失恋就找他哭诉这样子、
啊、
他就默默的听他哭诉，然后默默的跟他讲说，哦，我可以考虑我。
哇塞，
大概是这样，然后过了7-8年大学的时候在一起了，而且还在一起蛮久的，现在有没有分我不知道。
哦、对，这故事
是一个，
是有点悲伤，但是我觉得如果结局他们开心，那也很棒啦。
这算是一个死缠烂打最后成功的故事吧？这算死缠烂打吗、嗯？这我觉得就是死缠烂打。
这个是吗？
这个是吧？就是我就是硬黏着你不走啊。 对啊，我只是就是死缠烂打有分那种就是很烂的跟还可以接受的，一个是黏到很不舒服，一个是我就默默的当备胎，但是我还是在你旁边这样子。
好吧，我好，我觉得就是这种死缠烂打可以说是时间还没到嘛，两个人适合的时间还不、嗯、没有对上，
或者是那个女的单纯就是最后觉得自己老了该捡一个备胎。
你这个说法，我很担心被别人喷，我不要接话。我最近我有看到我一个国中的同学，就是我离我现在国中很远了，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学，然后可是他们在学校期间完全没有在一起。他们最近要结婚了，我看他们发文的过程是，他们后来在两三年前，还三四年前有一次
重新要联络，是不是？
同学会
啊，
同学会，然后又开始有比较密切的聊天联络之后，他们后来在一起，然后走到最近要结婚。
哦，这个，
所以就是那国中那个时候时间还就是没有对上嘛，时机不到。
女大十八变，或是男生长大以后发现自己也变了，没有国中那么屁孩了，
也有可能。反正就是两方都成长了，然后成长到刚好可以遇到彼此的时候嘛。
啊，
就是、很多爱情故事都这样写吗？
这有点太经典的爱情故事，我觉得。
这我觉得我听到这个故事，我一来很惊讶，我一来觉得哇哦，很棒哎。
哦，这根本在写小说。
蛮棒的，我至少觉得这样是蛮棒的。
是蛮棒的、
嗯。那可能你那个朋友的故事 ，OK， 好，可能。这个男生也成长了，这个女生也成长了，然后觉得他们刚好成长到一个可以接受彼此的时候嘛。
没有，那个男生一直都觉得他可以接受对方，是那个女生觉得我还没有打算接受你。
Oh, OK， 好，反正不管他们走到了、okay. 就是
最后在
一起上的时间了。
OK， 但我觉得这两种都不是一个好的追求方式啊，就是不论是你一年的对方，还是默默的待在对方旁边，我觉得都不是很健康啊。就是你不觉得那个好？我就是像死缠烂打那件事，我就觉得，嗯，你如果是要说服对方跟你在一起的，
嘿、hey. ，
对吧？这我们今天讨论说服嘛，
嘿、hey. ，
那其实不论是男追女或女追男，就是不论是谁追谁啦，
嘿、hey. ，
或者是不论是有没有追，你最终的目的是说服对方跟你展开一段亲密关系，
是
吧？这个就是反正它其实也是一个说服人的过程，
是。
但是死缠烂打这件事呢，就很像是。我只是烦你，烦到了你不想再拒绝我而已。
比如说爱心笔，
或是暂时我没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不想拒绝你了。在面对爱心笔的时候，拒绝很累啊，你就会觉得花钱了事啊。那如果今天两个就是，比如说女生，但也有可能是男生啦、啊，他的想法只是干拒绝你好累哦、啊，啊，我最近又没对象，
先在一起好了，是不是？
先在一起再说。对，
我觉得这个会跟。你要投入的这一个承诺有，就是你放了多重有很大的关系啦。比如说今天像爱心笔好了，150块、嗯，我花150块买一个清净，好像还可以啦。
好像还可以。
对啊，可是如果今天这个爱心笔要5000块，你会觉得等一下我不想要投入这么多东西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欸，就是靠死缠烂打这种方式去追到的对象，或是。应该这样讲，就是最后那个答应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其实他不是真的答应了，不是真的被说服了，他就像我们买爱心笔一样，他只是哦还可以，这个成本还可以接受啦，我暂时花个半年在你身上。
我觉得这个就是接下来发展，我觉得蛮可怕的，我
你又不想接我话是不是？
这个好像是一个，没这个可以接，这是一种那种恐怖故事，或是那种
恐怖情人的故事。
我让我想，因为我书读的不多，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张爱玲的那种，你觉得一切都没什么大事，可是你又觉得当中有点微微的不太对劲，刺刺的。
对，我觉得这种长时间，没，而且这是单方面的、欸。你知道，就是单方面表达，然后另一方面最后接受，我就觉得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哎，这我们在讲不是追两三个月哦，不是6个月，
8年，
不是1年，
嗯，
是8年。你我说听起来哪里不对劲？嗯，
感觉就会很担心，会有几率变成就是不是很健康的，就是伴侣关系啦。
我自己是会觉得，就是对，我觉得它本身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
那如果你跟那个朋友走很久的话，那我觉得也还可以啦。
我可能要去查一下，就没联络了。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服他人嘛。你刚刚讲说说服的方式有分成主要路径，
就
是我要去解决你的问题，
对，
去真的去让你发自内心的知道说我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嗯，
也有像我讲的，就是说我只是单纯用一些不断曝光在你面前的方式。
嗯，
用一些得寸进尺的方式，用一些你只是因为消耗掉太多认知资源，最后不得不接受的方式。
嗯，
就我觉得这两个方式本身好像是有差。它一种是希望对方是改变对方的想法，而另一种是我只是让对方接受它。
可其实我觉得对人来说啊，我觉得搞不好其实大部分人是走周边路径的。
就是后面那种
感觉对比较重要啊，
对，
是不是？我觉得搞不好，特别是在感情这件事情上，你很有些时候有些因素你是很难用理性原因去分析，或去思考考量到这么多的。所以一开始要不要在一起，或是你要不要接受这个人的追求，你可能很多时候是感情因素。
但是那就代表你们有一些真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啊！你一开始为什么不答应他？
是。我觉得这就是潜在的另外的问题。不过你想看，就是哪一个伴侣彼此之间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我会觉得
到重点了。
如果你伴侣是一个你预计会是有一段长时间的，你不会是那种一个月的。那在可接受的范围，有些东西是可以在过程当中彼此去协调跟变化啦，
是没错啦。
你现在
它是一
个
持续说服的过程嘛？
方法可能对，它是一个持续说服的过程，所以死缠烂打。到追求到了，这个可能是一个敲门砖
啊，把脚塞进门里面那个敲门砖。
嗯，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只是他塞了八年。
但是，然后我有过一个经验是，最后结果是我要的，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说服别人的。
那所以是你是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策略，你是完全不知道你是怎么说服他的，你是指这个意思吗？
那个是很年轻的时候，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即使我现在想，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样说服别人。
好，来分享一下听故事。
那个，但就是那是小时候的事情。我们小时候可能有时候很多时候会要爸爸妈妈买什么东西给我们。那其实，你看到路卖场里面
有小孩子，等一下，我们现在有点老。你的小时候是多小？
小时候就是哦，我现在说的这个小时候是，比如你看到卖场会有那些小孩子很小那种国小年纪，然后妈妈不买玩具给他就大哭痛哭那种，
okay,
那种就是一种说服，
很小的时候，
那是一种说服。啊、我现在说
痛哭，用痛哭来说服父母嘛？可以，可以。
走就是周边路径嘛？
对，
那就是周边路径啊。
然后或者是走一个脑波弱的部分啊，干你还在哭，我受不了
了，
买给你啦。
对啊，
对。
啊，我现在要说的是，那个时候我国中在升高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12年国教的，我们那时候是要考试，然后要选志愿要分发的。
哎、欸，等一下，我们的听众谁是12年国教的吗？
现在12年国教现在。是几岁啊？二十几，对不对？
没有啦，没有啦，十二年国中才刚开始而已。
哦，
二十吧。
哦，那应该我们听众大部分都有都经过了，
都不是十二年国教。
对对对，所以
有
考过高中嘛？对不对？有考过高中。
机测，机测。
对对，机测，机测。
不是会考。
机测考机测，嗯，然后我那个时候是两次机测的啦，然后后来是变成会考，是不是？我记得。
没错没错，后来变会考。
哦，我要讲的是就是一个考机测的时候的故事。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当然考机测，我们会有分数，然后我们会填就是几个志愿嘛。那当然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可能都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它会有个排序，学校哪个比较强。那可能比如说我们都说的是什么建中北一女啊、一中女中啊、雄中雄女这种的。
嗯，对。
当时我考的分数是可以躺着上第一志愿的，我一个运气超棒。
基本上你就是第一志愿、
哦，我很会写选择题，选择题可以猜嘛，是不是？骰子很灵验这样，
没错。所以你是有带一颗骰子进考场这样子，
带骰子，
把橡皮擦刻成一个四面体，然后写上 A B C D，
对，
每一题在那丢。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的分数真的是，我只要填了，我一定上。
对、
就、
啊、
是，
我记得你不是一中的、啊，
我不是啊，
你不是嘛？那你父母怎么会？ 决定让你不要去一中了。
所以我就是我就
基本上每一个每大，这基本上每一个父母都会希望小孩去第一志愿吧。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因为他们有曾经想要说服我填第一志愿。
嗯哼。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就是最后不是这样走。我那个时候我跟他说，我觉得第一志愿的制服很丑，所以我就要去填第二志愿。然后，当然，
等一下，那看到有点，
我当时真的
这样
说，我当时真的这样说，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丑。我真的觉得很丑。
你是台中人，所以第一志愿是中一中。
哎，对，
是真的蛮丑的。
然后我当然他们后来就是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当然一开始不太能接受。就是、
怎么可能会接受？
这啥小看理由，对不对？
武林的制服也很丑，我还是去武林了。
你说奇异果啊？
干他妈超丑！我去武林三年内没有穿着武林制服一整天过，没有，从来没有。
没有认同感。
没有认同感。我现在每次看到那个武林的人在办什么制服会，我都觉得奇怪。高中的时候，每一个人恨制服恨的要死，为什么毕业以后疯狂开始穿制服？但中一中也很丑，我就不。对，第一志愿没有好看的。
第一志愿通常都比较保守嘛，比较老派嘛。
啊，
大部分是这样。
女校比较好看，可能问题不是制服。
哎、欸，除了刚才说的、欸，是人的问题。
没错。啊、哦，第一志愿都不好看。
所以我当然他那个时候想要说服我，家人想要说服我，那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uh-huh. 我他找了一两个我比较熟悉的老师，或者跟我比较好的老师。然后
所以他们还出动老师来说服你哦。
对啊，然后老师找我去谈一个下午。Oh.
哇，
然后
呢？
最后谈一谈之后，就是老师去帮我跟我家人说，就是我觉得就让他
读吧。不是你老师被你说服了、啊？
但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叛逆人，所以能够跟我好的老师就不太是那种教科书式的古板老师。
你真的也是，就是打从国中就展现你说服人的能力，哎，难怪可以轻易说服我买酒。
我就是叛逆这样。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后来呢，我就去读了第二志愿。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有一个影响的因素是，毕竟我后来选了第二志愿，跟第一志愿没有差太多，也是一个就是升学型的学校，所以我家人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啦。那如果我今天说我不读第一志愿，然后我去选了一个他们可能认为是中后段学校的报名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极力反对了，
选职校。
可能对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计划我要读职校这样，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有跟他说我要去读就是餐饮
啊，
我本来差一点变成台湾哥德纳姆奇，就差一点点。
哥德纳姆奇也不是读餐饮的、
啊，他后来是啊，他后来有去就是学正统的啦，
他有去学正统，
他有去学正统
啊，对对对，
我就差一点点就是哥德纳姆奇了。
好，你可以抱持这个想法，没错，你可以抱持这个遗憾，老了以后跟你孙子说。你爷爷差一点就变成台湾的哥德拉姆奇。
所以这个例子，其实我到现在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可以说服了。
没有，
这是我完全不懂，这个完全不懂。
应该只是没有，他们没有被你说服，他们只是，
我觉得他们可能只知道这个孩子很难搞，
对，很难搞。算了，不跟这个孩子吵了，是反正大家的事。好，最后我觉得想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有讨论到就是所谓主要路径嘛，
嗯，
对不对？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适合，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之前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比如说同婚公投的时候、
uh-huh.
或是在网络上跟别人比战的时候，
嗯，
就我们都会很想要说服对方，
是，
但是总是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成果，
不容易，
对吧？就是不容易，而且你就会发现，就是对方怎么会那么呛？他讲出来的事情完全跟你讲的是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的。
嗯，
对。那其实就是像刚才 OS 讲的，所以他说服他朋友买酒的时候，有先去了解他朋友的需求是什么。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有相反立场的人，他是怎么样去抗拒你的说服的论点的。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比如说以同婚公投的例子来说，它真的是蛮难的，因为我知道同婚公投走了很多年嘛，那后来到最后的一两年，其实有人开始去说我们要去
理解那些反对的人，他可能有教会背景或是有什么过去的文化背景是不接受的，那他们不接受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先去了解。可是以宗教跟文化的立场来说，当然我们身为一个比较理性观点的人去讲这件事情，你会很难去撼动这个部分，你会随便说你很难去说服这样类型的议题。
对，因为他们就会利用一些他们自己的策略嘛，就譬如说他只要你只要讲到某些特定的点，他就直接搬圣经出来，对他来讲那就是权威。
对，
最后听圣经就对了。
对，因为他从小长大是接受这个，对他来说那就是世界就是长这样，所以对他们的立场来说，他反倒不能理解为什么你要这样说，那我们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要去知道说他们其实说服不了，就对同婚共同像这么硬的议题来讲，有些人是真的说服不了的。所以我觉得更健康的想法是我们认真跟对方辩论，或认真跟对方阐述某些议题，而不是沦于情绪的辱骂他们的时候，其实效果不是说服他们。就
比如说你不能情勒别人，你不能说别人不支持这个你就是脑残。
对对对，因为就是说这样好像是你不支持就是脑残，然后你把一些还在犹豫要不要支持人也把划进那个脑残范围里面。
对
对，我觉得是讲，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比战的时候，重点不是要说服对方，而是要说服那些围观的人。
中间选
民嘛，而且还在犹豫的人。所以为什么就是会看到很多人会很愿意花很多时间去打很认真的文去回应一个很呛的观点？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意义，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要说服跟他相反立场的人，而是要说服我们这些在旁边看的人啊。我觉得在我们说服他人的时候，想办法要说服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先讲我们到底是要说服的是谁，我们要把我们的理念推广到谁的身上。我最后这个会不会跟一开始讲的卖爱心笔有点差太多？
我觉得不会啊。比如说像你刚才说这个说服的立场，我会觉得我走到后来我去说服，我好像不见得是一定要改变他的想法。对，我不要、
okay.
不用成功说服他，我的成功把它设定在我现在自己这样想啦，就是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你不要反对。
哦，就是你会愿意听我的想法了，
就是你至少你可以包容这件事情、就你不要再把他们抓去治疗、对吧？我觉得你当然有你的立场，你可以不接受，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新闻下面会有人就是喷蓝绿，你可以不接受对方的观点，但是你也不用就是说到就跟你不同阵营的人就是通通该死，或是你觉得这些人就是应该通通死刑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接受他存在，那你只要知道你自己不接受，但你不管别人接不接受，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弹性，我觉得对于价值观立场的说服上，我觉得这样就算是成功了。
好，我们今天讲如何说服其他人，虽然最后听起来有点沉重，
有一点难，
但是大家可以去学各种说服其他人的部分。我们今天讲很多策略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我是吴汤，
我是 OS，
大家下集再见，
大家拜拜。